好，我们继续看这个五盖的经文啊，书本。那贪心这边，大家看了这边之后呢，后面有很多个的那种城市啊，它就是它叙述的方式都大同小异啊。那比如说贪欲，有贪欲了之，有贪欲啊，无贪欲了之，无贪欲哈。那接着呢，他就说了之未生的贪欲升起，已生的贪欲灭尽，也了之已灭尽之贪欲呢，于未来不再升起。哦，这个当然就是如果永不升起的话，那当然就是阿罗汉了啊，就是阿罗汉了啊，所以他待会在后面的地方呢，他有注释一个啊。地方我们再看啊，补充。那第二个呢，贪心之外呢，五盖的第二个就是嗔恨，就是嗔恚，有嗔恚无嗔恚啊。第三是昏沉睡眠，第四是吊举追悔，第五是疑啊，第五是疑。所以大家如果看这段经文的话，五盖呢，我们只有审查五盖的法。五盖的志向跟共相呢，也可以培养定力，也可以培养观力啊。所以呢，在念处经里面呢，它是每一个段哦，每一个段的方法，它都是同样的程式在跑啊。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五盖呢，详细的这个要如何对治啊？我们看这个补充讲义啊。那补充讲义呢，注释书里面呢，补充的这实在是非常非常的详细啊！如果要每一个都开眼很多的话，其实是可以讲很久很久很久啊。因为我们的五盖啊，其实是不容易断的，对不对啊？贪嗔、昏沉、睡眠、吊举、疑啊，不容易断除。那我们来看这个补充讲义第二页啊，五盖的第一个。欲贪啊，我们来看这一段啊。那补充讲义这里呢，有提到说中部注疏啊，有说到我们凡夫呢，对于这一种镜像啊，这个镜像就是美好的所缘啊。如果我们对于这一些美好的对象呢，非理作意的话，就是不如理思维，那我们的欲贪就会产生，欲贪就会产生。那这一种所缘啊，有时候呢粗糙的话就是物质，看到漂亮的物质它就会物质啊哈，它就会产生欲贪。但是有些比较细的欲贪呢，它不一定是物质的，对不对啊？有一些人呢，他不会执着这个吃的，但他还执着穿的。有一些不执着穿的，他执着睡的，他要那个枕头很好的，要不高不低，要中道的啊，那个棉被要不轻不重啊。他对睡呢，他很重视。那有一些人呢，对睡不重视呢，他对于这个吃饭啊或者是什么，他很重视。所以每一个人的那一种欲贪的表现不太一样，而且有形无形，每个人的也不同。有些人呢，他很重视人家赞叹，他这种贪欲贪的产生所缘呢是无形的，你只要跟他讲一句好话，他就买很多好吃的给你你不用送他什么，那你只要赞叹他一下啊，他就哇。所以有一些人呢，他对于声音啊的这一种欲贪啊，他自己没有觉察声音啊，所以呢，有一些人是眼耳鼻舌身意，每个众生的那种欲贪产生的所缘不同，所以我们自己就要观察自己的弱点是哪里，我们自己的弱点是哪一个？我们不要去观察别人啊！哦，这个人很有欲贪，观察别人对我们自己没有多大帮助。要观察自己，你在哪里比较容易升起欲贪？啊，是有形的、无形的，眼、耳、鼻、舌、身、意是哪一个？那自己就要多在这里用功啊！如果每一次都在那里跌倒，还不懂得用功的话，这个就叫愚痴啊！待会我们经文就会看到啊。我们自己要觉察自己在哪里比较容易跌倒啊。 好，那我们再继续看这个补充的说明啊。他说：“若于不尽向如理思维，那如果能够，我们如果有了佛法的正见啊，懂得如理思维，不尽向的过患呢，我们就能够灭除这个欲贪啊。那在这里呢，他说非理作意啊，非理思维，就是对于无常做常想啊，这个不如理的思维啊，就是。”无常的法我们认为它是恒常不变，苦的法我们认为它是乐的，无我的我们认为是我的，不净的我们认为是净的，所以颠倒嘛，颠倒我们对于这个事物，对于这个声音，我们就会升起欲贪啊，我们产生了常乐我净啊。那如理作意呢，刚好就是相反啊，我们如实了知这一切法都是无常苦无我不净，所以呢我们道理理解可以很简单啊，就是这样子的一句话而已，但是实际上我们要生活上要运用的话其实是不容易啊。虽然我们知道无常苦无我不净啊，但是我们这个无始无明啊，它的自然反应我们还是偏好常乐我净的，一般众生都是。所以在阿含经里面，在杂阿含经里面有一句话他讲无常，我非常非常喜欢。在经文里面呢，佛陀说我们对于一个东西的懒惰啊执着啊，你可以用这个无常观去分析它。那佛陀就举一个例子啊，他说无常因无常缘，因缘嘛，无常因无常缘所生之法，所生之法的话就是果嘛，因缘果，这整个过程啊都是无常因无常缘所生之法，云何有常，就是这个果法它不可能永远不变的啊。所以他说无常因无常缘所生之法，云何有常。所以我们对于这个五蕴身心啊，我们在我们的心底面啊一定要确认它是无常生灭，我们就不会对它有这个常想乐想。所以我们一边因为我们的无常的正见啊不够深刻，所以我们虽然是观无常，但是都是很肤浅的无常啊。所以龙树在大智度论里面说，其实畜生也知道无常的，畜生啊他也知道无常的啊。所以呢你看有一些狗啊还是有一些动物啊，他们也是不是不知道无常，但是他们的无常呢都是肤浅的啊。所以我们有情学佛之后的无常呢是要深刻的，我们是要看到因缘果全部都是无常，那我们才能够彻底在这个东西还存在的时候呢，你就不会懒惰它啊，因为你知道它是有生必有灭的法啊。那在这个论点里面呢，我经常很喜欢这个无常的就是有一些寄送啊，对我们启发这个无常苦无我啊很有用的寄送。我不晓得大家喜不喜欢这些寄送啊，佛典里面的寄送我很喜欢，所以我有几个寄送呢我都背在脑海里面啊。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在大毗婆沙论呢有一个在形容无常的这个寄送里面呢非常好啊，他说恒作无常想，变坏则无忧啊，如赌电为先，赌就是看嘛，如赌电为先，闻雷不惊怖，闻雷不惊怖，能写得到吗？ Oh no 那我稍微写一下啊，在大毗婆沙论的这个无常的寄送啊。所以我每次看到这些经论很好的寄送啊，我都把它抄下来啊，把它抄下来啊。那这个对我们做这种无常观啊苦观啊是很有帮助的啊。那这个就是我们补充讲义所提到的这个无常苦无我不净啊等等。那接着呢我们就看啊这个欲贪啊那要怎么断除。那论书里面呢有提供六种方法啊，六种方法抄得到吗？我挡住是不是可以吗？ 没有就下课再抄嘛，啊，嗯，下课再抄啊。那这个注释里面呢，有提到有六种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断除欲贪啊。第一个呢，就是要取不净相啊，不净相。那不净相就是种种的这个坏灭相啊，我们就不会产生懒惰啊。如果我们对人，那就要观种种的不净啊，有事不净，或者是无事不净啊，都是可以观察它的不净而不执着。第二呢，就是要取不净相后，努力修不净观啊。所以他要对治欲贪呢，这前面的方法还是修不净观的啊，还是要修不净观啊。第三呢，就是要防护我们的根门啊，六根门要守护好，那欲贪才不会入侵我们的心。在这个法句经里面呢，就有一个譬喻啊，他说我们不懂得守护六根的人啊，这个就好像一棵小树啊，大风一来啊，就怎么样，连根拔起，吹断。就是你没有守护你的六根。他说相反的，如果一个懂得守护六根的人啊，他说好像一棵大树啊，大风来啊，都吹他不动，都吹他不动啊。那所以这个守护六根啊，佛在经典里面很多很多地方都有叙述的啊，嗯。那我对于这个法句经啊，我以前因为没有这个机会去讲解啊，那今年呢，我回去马来西亚，我就有稍微看，然后我有讲解前面的几品，我发现哦，我们初学者啊，我们初学者，因为在南传的国家，像泰国、缅甸哦，他们出家沙弥、沙弥尼、沙弥啊，因为他们没有比丘尼嘛哈，他们的沙弥呢都要背法句经，要背法句经。后来我自己讲了之后呢，我发现哦，像佛遗教经对不对？法句经，还有入菩萨行，入菩萨行论这几部呢，它对于我们出家人培养道心啊非常好。这个法句经的寄诵啊，真的是好，对我们这个身众啊，真的，他很多寄诵呢都说，你如果没有守护六根啊，你没有守护六根，他说这个修行人没有资格穿袈裟，这样子的。他在寄诵里面呢，都是教导怎么样做一个出家人。所以法句经哦，你不要看他短短的寄诵哦，他有一些是对我们这个道心的培养很有帮助的。大家如果有这个因缘啊，你去看一下啊，这法句经真的是挺好的啊。我觉得这种沙弥教育啊，这个是很不错的一个经典啊，法句经。像我在我师兄的这个道场啊，我听他们说，早期这个比丘尼出家啊，他们是要把整本法句经背的，全部要背，哎，要他背啊。那这个就是要他们把它作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啊，嗯，像这种寄诵很好的啊，其实我们就是要作为自己修学的座右铭啊，嗯，好，那这个是防护根门。再来呢，就是饮食资粮啊，我们吃喝啊，这个要资粮啊，嗯。不过我这几天来这边呢，啊，我觉得我虽然是持五哈，但是我觉得我一定是会胖着回去。因为我从来没有吃那么多东西的，因为大家的福报真的是很好，而且可能对老师特别一点哈，嗯，我有一点害怕了，嗯，想笑了哈，但是我们在僧团里面呢，其实因为现在大家虽然是说大家是与世隔绝啊，但是大家这个时代的福报真的比过去还是好很多，对不对啊？早期你们可以问一下这个长老尼这里，因为哪有那么好，对不对啊？啊，所以大家生在福中要感恩呐，啊，啊，要培福啊，而不是只有在消福啊，福报只有消完了啊就没有了，啊，嗯，所以呢，我们有这个福报啊，那受用这一些好的饮食，我们就要食存五官。啊，这个就是我们要懂得自己要把握善心的部分啊。好，第五呢，就是清净欢喜修不净观的善知识 啊，就是有修不净观的善知识呢，我们要多多亲近他啊。还有呢，我们在谈话当中啊，我们也要多多讲这个不净观。所以呢，你看他在要降服五欲啊，降服这个欲贪，其实他有很多内缘跟外缘呢、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像饮食哦，这种很多是外缘来的。所以它是饮食资粮呢，我也可以把它开眼很多。就是第一个，比如说我自己吃呢，要知道资量，不要吃得太过啊。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如果要照顾修行人的饮食，也要资粮。所以呢，在那个经典里面呢，有一个故事啊，有一个故事，你们喜欢听故事吗？喜欢哈，不好意思讲。有一个佛典故事哦，它是这样哦，有一个老太太呢，她每一次呢都来这个道场里面啊，发心煮饭。那她每次来这个道场煮饭啊，那她煮完饭之后呢，哎，僧众们用完了午斋之后，下午就没事嘛，所以呢，她就跟僧众们一起闻法，然后她就自己修学禅定啊，修学止观，哎。很奇怪哦，因为他这个老菩萨呢，他付出的非常的真诚啊，所以他听法也很真诚，所以他虽然是在家众哦，但是他在闻法的过程之后呢，他证到了，他证得出果啊，这个老菩萨哦，他自己证出果，他证了出果之后呢，他就用他的天眼哦，去看这一些出家众，他说，哎，奇怪，我的这些师父们怎么都还是凡夫啊，就我的师父们为什么都还是凡夫啊。然后呢，这个老菩萨呢，他不像一般人哈、哦、就会起贡高我慢，他没有，他就用他的智慧呢去审查，说他说为什么这些比丘们给我指导方法也是那么正确，然后我在这里发心也是那么的正确，所以我才得到这样子的证悟，我才能够有这样的证悟，不是方法不对啊，师父们也知道这个修行的方法，但是为什么他们还是凡夫？哎，这个老菩萨、哦、他用他的神通观察之后呢，他说他发现问题所在，他说呢是饮食问题，就是师父们可能是因为人家供养什么他们就吃什么嘛，所以他们的体质啊没有调好，所以精神呢、啊、没有办法很维持很久，所以呢，这个老菩萨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哦，他就很用心的去调理比丘们的饮食，很用心的去调理冷热呢，他调理得很好。哎，真的哦，一段时间之后啊，全部都正果了，真的、啊。哎，那个是佛典故事，不是我乱讲的、啊，那是佛典故事来的、啊。所以在那一部经里面呢，他要强调的就是这个饮食、哦、虽然我们知道说饮食要自节量啊，不要懒惰啊吃的，但是饮食呢在某些经里面也有说，他对修行人呢他是很重要的。我们体，如果我们的果报身好的人呢、啊、你吃什么东西、哦、都没有影响，对不对啊？你吃到不干净的也不会拉肚子，因为你身体太壮了，对不对啊？如果身体稍微有一点不好的人呢、啊，他吃到一点点不干净的，他就会怎么样？会泻肚子的，会胃痛啊，会什么？所以我们这个修行人啊，这个色身啊不好照顾。我们虽然不能太懒惰这个饮食，但是也不能够太随便，因为有一些人的报体不是那么好，所以我们还是要照顾这个饮食的部分。如果他刚刚好能够呢？满足一个色身的需求的话，营养充足啊，他打坐起来啊，他早晚课等等啊，体能好，他可以专注的非常的持久，这个对于修定修慧都很有帮助。所以在很多经典里面呢，其实慢慢的大家如果有接触不同的经啊，你就会发现其实佛陀的法里面、哦、它是很多面向如果我们有机会接触到不同的经典、啊、你才会发现说其实有些人确实需要这一块的，只要特别照顾这一块。 好，所以这个是属于欲贪的部分。再来我们看嗔恚， 称会的话就是刮胡二啊，就是称会盖啊，五盖里面的第二个啊。那注释书里面提到说，由于对可称相非礼作意啊，非礼作意就是不如理思维，所以称会升起。那如果于慈心解脱如理作意，这个慈心解脱呢，这个解脱哈，大家不要想到它是解脱生死那个解脱、哦、这个解脱呢，大家有听过八解脱吗？八解脱，所以它那个解脱哈、哦、Vimukha 它也可以用在禅定的，所以它这里的意思就是修慈心禅的人、啊、如果我们修慈心禅，我们对于慈心禅如理作意，它也可以灭除嗔恚，也可以灭除嗔恚啊。嗯，那当然呢，如果修持心禅，它修到最高的话，它确实可以断贪嗔痴的。这个在阿含经也有讲啊。大家如果有读过导师的空知探究也有讲啊，导师也有说。嗯，那在这个中部注里面呢，有提到说六种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断除嗔恚啊。那第一个呢，就是取慈心相啊，慈心相啊，就是众生都有和蔼的一面呐 啊，你们有吗？都有啦哈，嗯，不可能只有嗔恚面而已嘛啊，一定有和慈心面。那所以我们如果说我们的平常不管是谁呀、啊，我们如果有取过他们的相呢，那有时候虽然是。内心里面呢、啊、有一些东西不是很圆满，但是我们就把他的那个慈悲相呢调出来啊，想一下，哎，他其实也是好的，优点还是很多啊。嗯，那第二呢，就是要开始说明了。他说慈心相，取慈心相之后呢，要努力的怎么样修习慈心。那修习慈心就是慈心观了。啊，所以我要在这里要跟大家讲啊，修慈心观要怎么修啊？因为取慈心相呢，它是用来修慈心观的，所以在南传他们禅师里面教导的慈心禅呐 啊，它是学习四无量心的第一步。如果慈心禅学习圆满，四无量心就圆满。这样明白吗？所以他慈、哦、虽然是慈悲喜舍的第一个嘛、哦、但是他慈心禅、哦、如果你学习他究竟圆满的话，也等于你四无量心都圆满。所以他们是有这样分辨哦。你去看导师的空知探究啊，导师也有引阿含经，佛陀说慈心禅如果你修学圆满，也是可以得到慈心解脱的，也是可以、哦、所以他慈心有狭义的，也有广义的慈心。那我们说要修学慈心要怎么开始呢？目前我学习到的这些南传的禅法里面呢，他们在清净道论的记载呢，是最多人传承这个修法清净道论啊。那他的修法呢，就是我们要分辨，同样的任何的禅观呢，我昨天有跟大家说，任何的修行方法它一定要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正念，一个是什么？正知啊。正念的话呢，是所有禅法都共通的，对不对？正知的话，就是每一个方法不同的步骤，它要分辨清楚。安波念有安波念的 ABC， 这个是正知哦。修慈心观有慈心观的方法，这个是正知。所以不同方法叫做正知，每一个方法要专注在一个地方用功，那个叫正念。所以这两个特质是所有禅法都必备的。那所以我现在要先跟大家说，修慈心观它的正念呢，是要放在我们的这个身体的感受上。它跟安波念不同，安波念的正念呢，你要守住息，对不对？ ABC 的息就是呼吸跟身体的重叠处啊，重叠处那个是安波念啊，入出习观的正念你要放在那个地方。那慈心观呢，它的正念呢是要放在身体的感受。所以你看有些人的身体感受很敏锐啊，我觉得女众是最容易成就的，因为女众的感受比较强烈一点，对不对啊？你们不是吗？你们是没有感受的是吗？女众应该是比男众稍微 因为男众比较阿萨利一点的啊，他不太重视那个，不是很重视，不是说没有感受了，是比较女众来说会稍微弱一点。那女众的话，她很重视感受啊，所以这个感受呢，就是修慈心观，它很好的一个正念的所缘。所以你能够强烈的注意这个感受，就是最好用来修慈心观的。那正知呢？正知的话，修慈心观，我们就要把四句话背下来。四句话很简单的四句话，所以它这个是正知啊，正知的内容啊，修持心观正知的内容啊。那第一句话呢，就是第一句话就是愿我无敌意啊。那第二句呢，一样的啊，愿我无嗔害。他本来是巴利文来的啦，哈，那这个是我师兄他们的中文翻译啊。第三，愿我无忧恼。最后一句呢，愿我保持快乐啊。那这四句话呢，是修持心观正知的部分一定要了解的。那这个是论师啊，在论典里面呢教导的方法。那也许大家说，哎，为什么要背这四个句子哈？那禅这些论师啊，或者是禅师，他们教导的方法呢，是说，因为我们的心不容易专注，不容易专注，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要靠这些句子让我们专注。句子啊，把这个句子背起来。让我们专注，当我们能够专注的时候呢，这个句子就要放掉了，这个句子就要放开，就很像我们念佛啊，刚开始你要佛号啊，对不对？当你专注的时候呢，那个佛号你要放开，才能入定啊，才能入定。如果你一直牢牢记着那六个字呢，它是没有办法得到安止定的，根本定的，所以它是要把它变成单一个所缘才能够入定啊。那这慈心观这四句呢，要怎么学呢？我们要先了解这四句话的含义，我们在念默内心默念的时候呢，才能够产生感受。我刚刚有强调嘛，修慈心观最重要是我们身心产生的感受，我们要把那个感受呢抓出来之后，才能用这个感受来修慈心观。如果你那个感受抓不出来的话，是没有办法修慈心观的。所以他这四句话哈，不是说我默念重复的念，愿我无敌意、无嗔害、无忧苦，保持快乐，不是这样重复的念就是慈心观哦，不是，这个是播音机，这个不叫修慈心观。所以修慈心观的意思，他说你要了解这四句话的含义。然后呢，我们在念第一句的时候，愿我无敌意，这个无敌意在我的感受里面呢，我要让它产生，不管是我在这个当下啊，我对这个老师、对这个所缘、对所有的人，我要没有敌意，要无敌意，这种感受要抓出来。所以我在念这句话的时候呢，无敌意的感受要出来。第二句呢，无嗔害啊，因为在这三句话里面呢，它是有粗到细的。通常我们要起嗔心啊，起嗔心啊，它先有敌意出现，敌意是最微弱的，是一个起嗔心的征兆、前兆啊。比如说，我在这个走道上啊，我在这个走道上走路。我每次看这个同学呢，都喜欢把这个鞋子啊拖在这个人家走路的地方啊，就是我对他的这个行为啊，每一次都产生敌意啊，但是我还可以忍耐嘛，所以还没有爆发啊，我也没有表现出来。但是这种敌意啊，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哈，他在心里面一产生了敌意之后呢，他酝酿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呢，他就会发展到第二个，就是嗔害了。就是他会口会骂人，或者是身体的动作啊，表现他不高兴，这个就是嗔害。 所以嗔害呢是第二个层次，就是他已经表现出来了，口头上不满意，行为上不满意。好，那如果说自己发泄出来之后呢，就是第三个层次，就是什么？内心忧恼。我们通常骂了人家或者是发泄了之后，会不会忧恼啊？会有，对不对？很惭愧哦，对不对？我们是修行人啊，我们或者是一家人啊，为什么自己控制不了自己的嗔恚，破口大骂呢？骂了之后呢，自己就会内心很忧恼。所以嗔心它最那个不好的结果就是产生忧恼啊。所以它这三句话呢，它是由初中后这样子的结果。那我们如果要断除这个嗔恚啊，这三个，那就要，如果我们没有上面三个的这个干扰，我们就要让自己保持快乐。所以第四句就是，我没有上面的干扰，要让自己保持快乐。那我们希不希望保持快乐啊？有没有人喜欢痛苦的？没有嘛哈，都希望保持快乐。所以第四句呢，就是他真正慈心禅的表现啊。所以呢，这四句话呢，它的意思大概是如此。那我们在做思维的时候，在意念的时候呢，也是如此哦哈。刚开始的时候呢，它是从我开始的。清净道论的方法呢，它是从我开始。但是如果你去看大智度论哈，你去看四禅波罗蜜，它的四无量心呢，是从别人开始的。别人啊，所以清净道论呢，它跟一些论点有一点点不同的善巧，就是它已经有增加了论师的看法。但是这个看法是好的啊，因为有很多实验者他们觉得这个是可行的。所以呢，现在要跟大家说的就是观察的次第啊。第一个呢，在清净道论说是从自己开始的，是从我开始啊，从自己修慈心观呢，要先让自己产生慈心。如果自己都没有办法产生慈悲心，我们怎么样去教导别人产生慈悲呢？所以他说，第一个是要让自己产生慈心，第二个呢，才是自己敬爱的人，自己尊敬的人。啊，那所以这个才是外在所缘啊。所以这个是内嘛哈，自己的。那下面开始呢，就是外在所缘啊。那大家看大智度论的话哈，全部都是从这边开始的。大智度论就是从这边开始啊。那第三个呢，就是中庸的人啊，中庸的人啊，就是跟我们比较没有关系的人啊。第四呢，就是什么冤敌，敌人啊，敌人。所以他这个就是一般我们讲的亲中冤，知道吗？亲中冤啊，所以这个就是亲了，就是亲。自己最敬爱的啊，亲中缘啊，所以我现在写这个四句话在这里给大家看呢，这个是先从自己开始。所以他学习慈心观的步骤啊，第一个是先让自己产生慈心，没有敌意之后呢，我们再把自己的亲身感受到的这一种慈爱心，把它散播到我敬爱人的身上。我敬爱的人，比如说我们的师父啊，我们的长辈，你可以取他的像啊，那把这个慈爱的感受呢，在他的身心上表现出来。然后呢，如果能够观到一个敬爱的人很清楚了之后呢，他就说你就可以再伸展到中庸的人，再伸展到最后才是冤敌。因为冤敌啊，一开始不要那么快关啊，为什么？想到都伤心，对不对？再看就讨厌啊。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就慈心观啊，不要先关冤敌，一定是败的。他说，那，哎，我觉得这些论师的说法哦，很实际耶。啊，当然我们的理想是希望能够冤亲平等啊，对不对？但是现实呢，我们凡夫的心，对冤敌是不那么容易原谅的。所以呢，论师呢，他放在最后面，放在最后面再观啊。所以我们开始要练习慈心观的时候呢，我们的步骤是这样啊、哦、 就是大家听好哈，我只想讲一遍而已哦啊。就是我们把我们散在外面的心收回来这个身体之后呢，收在这个身体之后呢，我们慢慢把我们的意念呢也同样的放到我们的脸部啊，我们可以开始呢先注意呼吸一下子啊，5分钟10分钟注意呼吸啊，然后让心平静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对自己散播这个慈爱，那我们就可以呢用这四句话散播给自己啊，所以我们呢如果能够专注之后呢，我们自己内心里面放松之后，我们就可以意念这四句话。那第一句呢就是愿我无敌意，那这个无敌意呢当然就是不管是顺缘或者是逆缘出现，我都不要产生任何的敌意啊。那所以呢我就告诉自己，我对任何的境界啊都要无敌意。那第二句呢就是无嗔害啊，希望自己不要把这一种不满意的心念呢发泄在众生的身上啊，不要有嗔害，然后也不要有这个忧恼啊，希望自己的内心保持快乐。那当意念一变的时候呢，它不够的，我们可以意念第二遍啊，就是一直重复的第二遍、第三遍、第四遍。那当我们这样巡回啊，慢慢的默念哈，内心里面意念，愿我无敌意、无嗔害、无忧苦，保持快乐。这样默念了大概5分钟10分钟，不散乱哦，不中断。之后，你要听清楚啊！刚开始的时候呢，是四句，是四句。第二个步骤呢，如果说我们能够专注在这四句话，感受越来越清楚的时候啊，我的身心都没有敌意，没有嗔害，没有忧苦，保持快乐。当这个感受越来越清楚的时候呢，我们就把它四句里面选其中一句作为主修。如果说我在这个当下，我非常喜欢这个无敌意，那你就把四句减少为一句，你听清楚哦，他的方法是从粗的所缘慢慢变成小的所缘，四句减成一句。那减成一句的时候呢，我们开始呢慢慢呢就要叫做得于忘全，有听过这个成语吗？啊，得于忘全。当我们能够把这个无敌意的感受呢越来越明显的时候啊，越来越专注不散乱的时候呢，你就要把这个句子啊放掉了，你就住在无敌意的感受，你注意哦，我讲哦，无敌意的感受当中。那如果我们能够呢住在无敌意的感受5分钟10分钟15分钟之后啊，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无敌意的这一种欢喜的感受呢，我们可以投射给我们尊敬的所缘。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呢，他的教法呢就是说，我们从这四句让自己的内心不断的慢慢的升起这一种无敌意、无嗔害啊、无忧恼、保持快乐的感受。那这种感受呢，是自己身心上在自己的身心真实的升起来的，它不是用想的，不是用想，而且也不是只有播送这个句子，播送这个句子的话是不是修持心观啊？所以我们如果说真的从内心里面真的很希望自己是无敌意、无嗔害、无忧恼、保持快乐的这种感受越来越遍全身的时候呢，我们就用这种感受投射给我尊敬的人。所以呢，当自己的身心能产生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观察一个我敬爱的老师，我敬爱的老师他的轮廓。当然你不用观到说很细啦，他有几根眉毛啊，那个不用啦，你大概有他的影像出来。然后我就把我自己身上的这一种无敌意的感受啊投射在我师长的身上。那我师长的 脸孔呢也开始微笑了，因为他也能够流露出呢这个无敌意的感受。所以他的教法就是从四句减为一句，然后从自己扩展为外在所缘，就是扩展为我敬爱的师长啊，敬爱的人的身上啊。那所以呢，如果我敬爱的人他能够呢在我的影像里面呢很清楚，而且有微笑，没有敌意的感受越来越清楚，那我能够呢保持在五分钟、十分钟、十五分钟，那我就可以观察第二个敬爱所缘。就是我们有很多师长嘛，你可以大师父观完了十五分钟，再观二师父，再观三师父。你知道为什么他要这样增加吗？你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增加吗？啊？因为我们的心量对要扩大它，而且它能够增强定力。你看哦，我们如果观一个所缘哦，十五分钟，我再观二师父十五分钟，再观三师父十五分钟，你看加起来多少分钟了？哦，很快就一个小时了。所以修持心观哦，时间很快过的。所以有一些人呢、啊，觉得修持心观很好，因为他不会很只有一个所缘哦，一个呼吸，他会觉得很枯燥乏味啊。你修持心观哦。他可以四句话呢一直背诵，然后减为一句，减为一句的时候呢，把这个感觉啊感受呢让在师长的身心上呢散播出来，一个师长、两个师长、三个师长、四个师长，这样啊，他就会让这个所缘扩展。然后我们的定心哦是不是散乱的哦？没有散乱，你还要很清楚哦。如果你观到第二个所缘的时候啊，他的感受不清楚了，有没有？那个无敌意的感受不清楚了，那你就要停止，再回来自己的身上，愿我无敌意，又从自己先，又重复做，然后等自己的无敌意的感受很清楚了，然后再观第二个师长那边，这样了解吗？所以他修持心观哦，他是由很粗的方法，然后慢慢的缩小为细的，然后细的之后呢，我们要知道持心观的关键呢是在感受，感受。无敌意的感受要抓出来，抓出来之后呢，除了从自己的身心上呢流露出来之后呢，然后希望我的师长也能够有这种无敌意产生。那你看到这个师长呢的影像呢也流露出无敌意的话，就是你观成功了。如果你看到师长哎，无敌意散播出去，怎么他没有微笑的这个影像没有无敌意的感受啊，就证明我自己的这个不够强了，这样明白吗？啊，所以他修持心观他是渐次的，他是渐次。所以他刚开始修的时候呢，我们老师教导我们啊，你观察自己无敌意之后呢，你观察一个所缘，如果这个所缘呢、啊，你投射在无敌意，它也能够现起无敌意的感受之后呢，你再增加第二个、第三个，啊，增加第二个、第三个。那老师呢，通常呢要培养我们的专注力啊，他会跟你说，我们现在在这个禅堂里面哈、哦，我们在禅堂里面，比如说我们有六十个人，你要观察这禅堂里面全部的人都是无敌意，都是无敌意。无敌意，那当我这样不断的散播这种无敌意给我周围的这些同参道友师长之后呢，慢慢的这里的能量啊，他说他就会因为我持心的专注跟广大，他会散播整个都是充满持心的磁场，这样。所以呢，我们在刚开始，也许大家会觉得说这个好像不容易啊，是不是圣解作意假想观啊？刚开始的时候是假想观的，没有错。但是呢，它有一个分辨点啊，假想观跟真实观不同的地方，就是刚刚我有强调一个，就是我不是用想的。这四句话哈，我不是用想的，我是四句话呢，不断的思维跟意念呢，在我身心上真的产生这种无敌意的感受。所以它不是假想观，它是真实的，它是从身心里面的感受经验来的。所以经验了这种无敌意的感受，再把这种经验投射给我尊敬的师长 啊、哦。那这一种当然就是培养定力，它也可以说是一种圣解啊。不过在这过程里面呢，它是真实跟假想是一起用的啊。所以鸠池行观在啊、他们南传禅修的学习里面啊，他们是有这样子的次第啊。那大家觉得这个鸠池行观会很困难吗？会不会？啊？不会嘛哈？那你们等一下就要管一下没有敌意啊，因为我自己觉得啊，通常我们说愿我没有敌意哈，我们都会只是想到说，哎，别人对我好跟不好，其实它不是只有限定友情的哦，这个无敌意啊，有时候我们是每时每刻都会产生的，比如说这个坐垫啊，这个椅子太硬，我们会不会对它有敌意啊？会有，对不对啊？会，这个天气太恶劣啊，我们也会说这个不晓得是怎么鬼天气啊，我们也会有敌意。所以他那个敌意呢，他是希望让我们在平常的生活里面啊，你就要去对治他。那无敌意的话，就是让他更靠近慈心，更靠近慈心。所以他培养这个慈心禅啊，在居士的教育里面呢，他们是非常受欢迎的。这个慈心禅在居士教育里面是很受欢迎的，在道场里面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修法，慈心禅啊。如果我们在一个道场里面大家都有修这个慈心禅啊，他说我们对彼此就不会有敌意，哎，真的 啊。然后呢要保持快乐啊，不要说在这里呢看到你都是苦瓜脸啊，别人来到呢看到就吓死了，对不对啊？所以你如果在一个道场的修学啊，能够养成这个无敌意、无嗔恚、无忧恼，保持快乐，人家来到这里啊就被你们的这个磁场摄受了，这样明白吗啊？所以我们在学习止观啊，它不是理论的，它是有很多这种操作的方法啊，让我们慢慢的去学习啊。所以希望大家先把这个记下来啊，到这里可以吧？可以哈，好，那我们时间到了。